敏感日子到嚟，港府首动用23条拘捕6人。前议员中共在台引爆政治导弹。李嘉诚长江中心陷困境。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文，今日是5月29号星期三。
观众朋友大家好，你是否厌倦了充斥着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呢？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观，让你重拾经典之美，冇不良的内容，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影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专属优惠码，即可享用 15% 的折扣。
六四35周年前夕，港警国安处以涉嫌违反新国安法为由，在全港多地区拘捕5女1男，包括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这个是香港通过23条立法后国安警首次大型拘捕行动。警方国安处今日28号下午4点许公布，6名被捕人士年龄介乎37岁到65岁，涉嫌违反维护国安安全条例下24条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警方称，一名正在还押中的女子透过另外5名被捕人，今年4月份起以这名方式在一社交平台专页利用某个张志敏感日子持续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下午见记者确认，被捕者包括在大榄女惩教所还押中的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另有5人涉嫌运作社交媒体专页小童群臭会被捕。邓炳强开场发言和回答记者提问时，全程指称敏感日子。有记者问到敏感日子是否指六四，及市民若在社交网站上载蜡烛相会否违法，邓炳强称日子并非重点，重点在于是否作出煽动等违法行为，但他未有回应在社交媒体上载蜡烛相是否违法。翻查资料，周幸彤于今年4月1号曾透过 Facebook 专页小童群秋会发文，呼吁曾经参与悼念六四活动的人士提供证词或出庭作供。他亦在4月30号在专页贴文表示，从该日起的35日将逐日分享35个有关六四的个人资料。而最新近一贴文于昨日上载，提及2010年5月29号支联会在铜锣湾时代广场外公共空间展出六四雕像及民主女神像，但被警方及食环署搬走展品。今年是六四35周年，1989年6月3号晚间至6月4号凌晨，中共出动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对和平示威集会的学生和平民进行暴力清场，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香港支联会从1990年起，每年6月4号都会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大型烛光悼念晚会，传播六四精神及纪念被中共屠杀的学生和平民。相关纪念活动持续到2019年。美国之音引述评论指，邓炳强口中的敏感日子是指六四天安门镇压事件。一个香港保安局局长在讲述案情时尚不敢直接了当地赘述，却要拐弯抹角不知所云的描述，足以显示中共当局对8964这几个数字的恐惧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由蓝白主导的台湾立法院经过4日3夜激烈审议，周二通过备受争议的台湾国会改革法案。在规管总统方面，三读条文明确规定，总统应于每年2月1号前向立法院送交国情报告书， 3月1号前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立委于总统国情报告完毕后，将就报告不明之处提出口头或书面问题。立委进行前项口头提问时，总统应依序即时回答。法案亦定明不得反质询，而被质询人不得拒绝答复、拒绝提供资料等，或有其他藐视国会行为，违者最高罚款200,000新台币4.85万港元。条例仲要求政府机关等提供相关资料，违者再经立院议决，最高罚款100,000新台币2.4万港元。台湾监察院透过新闻稿表示，三读通过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已影响监察核心职能，涉违反权力分立，监察院无法接受，各界亦应审慎严肃以对。后太阳花运动民间团体经济民主联合总召集人赖宗强批评法案多项条文存在明显违宪疑虑，要求行政院提复议，以便立法院重新检讨。议决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吴瑞仁在立院集会表示，立院三读通过法案，就如美国外交家杂志撰文所言，最终得利是北京政权，呼吁台湾人民开始组织草根团体，正式向卖台团体宣战。前香港区议员林少斌投书追新闻，应用国会改革法案风波是台湾总统赖清德上任就职后，除了军演威吓之外，中共向台湾立院发射的一支无形的政治导弹，其背后中共的鬼影明显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民众指从国会抗权推手之一国民党立法院总召花莲王胡坤奇今年四月率领16名国民党立委访问中国大陆，仲跟习近平军师、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见面，可以提出中共的计谋是利用台湾容纳不同声音，包括中共代理人和民进党涉嫌贪腐两个缺口，破坏整个台湾社会。民众分析指，若抗权法案通过，作为中共代理人的南北两党好可能滥用该工具，以拖垮赖清德政府。而行政院若不承认立法院通过的抗权法案，南北又会发动群众上街，或罢免立委公投报复，社会内耗分裂。林兆斌表示，暂时看不到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会怎样停止，但同样可怕的是，在中共快要侵台的背景下，台湾处于一个装作正常的不正常的状况，占近60%的南北选民警觉性不足，搞错了主要敌人是谁。而南北两党为了私利，还在花大量精力处理所谓的民进党贪腐问题。林兆斌质疑乌克兰政府亦有贪腐问题，不知道当地有没有在在野党不断缠绕忙于应付战争的总统泽连斯基，要制衡和调查他呢？长实位于中环的长江中心，在过去一年约有1/4是空置，而该集团位于附近的新大楼长江中心二期亦仅租出10%。彭博报道形容，在香港的房地产市场，没人比李嘉诚的长江中心更能体验办公室市场的痛苦。报道指，尽管该地区还有其他大楼的空置率较高，但李嘉诚旗下优质物业的困境反映出香港写字楼市场的长期低迷。长江中心二期是长江中心的缩小版。报道又引述长实一名行销经纪称，自去年开始预租以来，长江中心二期的41层空间仅出租了一小部分，但长实方面未有回应。长实主席李泽钜早前于股东会承认，市场对写字楼的新需求量确实不高，但长远对长江集团中心二期位于中环的优质全海景，因此对其前景很有信心。而据世邦魏理士数据，香港商业办公室第一季空置率升至16.7%的历史新高，而办公大楼租金价格则较2019年的高峰下跌 35%。另外，本如蔡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香港房地产惨痛的萧条》的报道，只因高息环境，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物业的价格及租金下降，香港房地产市场充满阴霾。报道引述高力国际企业客户服务主管 Fiona Nian 指出，香港甲级写字楼的租赁市场仍未见底，在经济疲弱的环境下，很多跨国公司正缩减规模，而中国企业亦因预算所限而未有快速进驻。报道形容香港四大地产商长实、新鸿基地产、新世界发展和恒基地产的董事会对市场的修正越发不安，原因是部分发展商在楼价下跌前曾大手买地。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